召聚我们，我们求你用下午这一点的时间再对我们说话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没有放过我们，因为你的爱永远随着我们。你自己说你要用永远的爱来爱我们，所以直到如今，虽然我们多有软弱，多有失败，但是主，你没有放弃我们，因为你那个不肯放弃我们的爱一直随着我们，所以叫我们不能够不把我们自己的感谢赞美归给你。主啊，我们也愿意把下午这点时间再交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但愿我们真是从过去的你怎么样带领你自己所拣选的器皿，让我们在能够有美好的学习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们也求你使用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。我们好好看一段圣经，启示录第三章第一节，我读给弟兄们听。你要写信给撒迪的教会的使者说，那有神的七灵和七心的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按明你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你要惊醒，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，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的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，所以要回头，要回头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，又要遵守并要悔改，若不惊醒，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。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。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，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，反则剩的比这样穿白衣。好，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。我们现在要继续来看马里逊的故事我们特别注意到，这是的确和整个中国早期的教会、初期的教会有很重大的关系。那我们姑且呢是1807年当作福音登陆中国这一年，而且我们姑且以马里逊他算是第一个人，那么把福音呢带到这块土地。那我一再的声明，如果旧的福音传到这个中国，那比这个还要更早。但是因为我们讲的福音是讲的全备的福音，所以但愿中国人真的听见一个全备的福音，不只是一个福音而已，而且是个正确的福音的真理。那同时呢，因为这个缘故也明白道路，因为这个缘故也满了生命。所以这个呢很清楚的，在马里逊的身上，神是好像给在中国在所有被差遣的这些神的仆人中间，他好像是第一个出手的果子一样。那么上午呢我们大概看了一下他的一生，那今天下午呢我们要找到马里逊一生他属于的秘诀在哪里，就好像戴德生一样。戴德生我们知道内聚会的工作是轰轰烈烈，而且留下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故事。但是呢我们要问，为什么神使用戴德生？所以有一本书叫做戴德生的属灵秘诀。那么同样的，那么今天呢我们要问，如果神使用第一个出手的国像马里逊一样，为什么他的工作是那么重要？难道说只是他翻译的圣经吗？那现在我们这和合本圣经好像似乎更好更完全。那么难道说就是那个华音字典吗？现在这样的字典不知道有多少，但是第一个又是一个外国人，他几乎完全，他几乎把他一生都可以说投资在上面。所以从表面上来看，好像来到中国就是编一部字典，来到中国就是翻一本圣经，说起来是很容易的。那么这里面的酸甜苦辣，那么只有经过的人呢才能够清楚。但是今天下午我想，主若愿意的话呢，我们呢就特别到他的书信里面。那么他因为留了一些很多的书信，所以我们在书信里面呢，我们希望说能够找到到底他是个什么样的人。因为从那些书信，从那些重要的一个 他的一生的经过，你看他怎么去反应，怎么去反射，那就代表这个人是真正是个什么样的人。我觉得呢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不过一开始的时候呢，我想我可能还是漏掉几个重点，他的一生的，所以我想在这里呢，我稍微要提醒，我们再稍微很快的，我稍微点一下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切入正题，就来到他的书信。这里呢，我特别提几个点，在他的一生里面呢，等我们记得他，在决定把一生奉献给主，而且写一封很重大的申请信给了伦敦差会，那么告诉他说，那么结果呢，他就写封信给他父亲。那我们都知道，从小他跟父亲的感情非常的好。那么你可以从他的书信里面可以看得出来，他的用词，他的遣字，那的的确确，他不是尊敬他的父亲，那的确他欠他父亲很多。因为从小到大，他们不止在一起聚会，从小到大，而他父亲也教导他，很多圣经的根基呢，好像都是他父亲替他打好的。那么当然，当他决定要到中国来，或者到非洲去，那么这个是件大事情。本来他的父亲家里就不是非常的富裕，所以当然对他有很多的期待。那么但是没有想到神带他的居然要到遥远的中国去，这是做梦也没有想到。那么他自己父亲的身体也不是很好，所以你可以想象，在他决定以前一定有一番很大的挣扎。那在这个时候呢，他写了一封信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只引他一段很简单的一段。那么这一段可以看出来呢，他在神面前的光景。他说，父亲啊，我既然舍弃自己而成为主的仆人，我应当热诚从事于任何的工作，甚至于是最危险的也不畏惧。希望你能同意我的看法。下面有一句很重要，我不怕什么，只怕违背主的心意。啊，这个实在他一生很重要的一句话，我相信这句话支配了他的一生。最艰难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说，今天到远方去做福音的使者，不是请客吃饭，在背后不知道付上多少代价。等他真的到了福音的工厂，他才知道那福音的工厂所要求的是多么大。所以这是一个点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我不怕什么，只怕违背主的心意。那么我再提一次，就是大家还记得吗？他到美国的时候，那么这个写传记，这段话是写传记的人替他讲的。因为写传记的人呢，就一直想着在美国他碰到一个商人，这个商人呢其实是调侃，换句话是戏笑马里森，意思就是说他觉得马里森很傻，怎么一个英国人会想到遥远的中国，而且这些中国人认为这个外国人都是番人，都是洋鬼，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又怎么可能能够影响那么多人？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很清楚的是一阵的冷笑。那么怎么说呢？他说，好吧，马里森先生，你真的期望自己能影响那中华大帝国的偶像崇拜吗？那这个时候呢，他很严肃的就告诉对方说，不，我期望神能够办到，你不要寄望在我身上，神能够做到。所以那一次他的嘲笑，那一次那个人的冷笑，可是他的回答是非常非常震惊的。那么讲到那个时候的不方便通讯啊，很不方便的各方面，那么他呢也有一个很生动的形容，就告诉我们说，他说，如果季候风的季节，那么每次呢与马六甲通信一次，普通需要的时间是六个月才得到回应。所以你看那个时候一个地方和另外一个的通信不是像现在那么方便。然后他说，如果祖国的朋友，就是英国的朋友， 要等到接了他平安抵达中国后的讯息，然后才写信给他，他就要等两年以后才收到这封信，才做了这个回应。所以你就知道，一点都不像现在。现在一个 email 问题解，一个电邮很快就解决了。现在小年轻的人，他们甚至把信发出去，等到他后悔了，已经来不及，信已经出去了。但那个时候不是。然后呢，他在日记上面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愿我自己的患难，愿我对自己的患难缄默忍受，愿我们心中念及基督所受的苦难，便感到自己所受的很轻了。”你看这句话就叫我们想起保罗了，是吧？那今天至战至今的苦楚，实在说来是算不得什么。那这些地方我们都能看出一个样来。那他有一封信给他妻子的，他说：“我立定宗旨，将整个自己贡献给中国人，特别贡献给圣经，一如以往的决心。我想在我自己的印刷所印行一本新约新版圣经，愿神使我手所做的工作顺利成功，日日进步。”那么我们知道，他从头到尾，他没有当初神托付给他的，他一直忠心到底，他没有一点转动的影儿。那么大概呢，我想应该就是他慢慢慢慢身体开始衰弱了，尤其最后的几天，或者说最后的一段日子。那么他在日记上面呢，他又写下了这么一段的话，他说：“我因为觉得不舒服，所以我不能再从事文字工作，我觉得深感不安了。在这个孤寂的生活中，我愿意多做些中文工作，但头脑与能力都不能支撑了。好吧，我必须告退了。在以前的日子，我工作了很多很多，也许已经达成任务，这是分配给我的。一直到最后他要见主面以前，他记得这是分配给我的。”看到，这就是我们的弟兄。他如果我有错误或者罪愆，愿神宽恕我。所以这个大概是他临终以前，他要到主那里，最后反正就是可以说是要见主面以前没有多久说的话。那么就在那一年呢，他是7月28号，他把他就写信给他的妻子，就是7月28号那一年，就应该是34年吧，也就是1834年7月28号，他写家书呢给他的妻子。那么这个应该是他的绝笔啊，所以我就把他绝笔引一下。他说：“爱妻呀，我们又度过了疲劳的一天，人忙于政治争论的事。”那他当然指着那个时候不是英国就派了商务大臣来嘛，那么他又要陪着他做的，但依然未得到解决，当然是指着他那所经过的事情说的。我的健康毫无进展，所以呢，这是可以算是他的绝笔。所以在1834年8月1号那天，就去把他接回去的。所以这个大概呢是几个点我可能漏掉的，但那么从这几个点我们应该也能够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。那现在呢，我特意的去找了一些书信，那么从这些书信里面我们不会全读，但是呢我们就从这些书信里面我们可以认识这个人。那么这个呢应该是什么，应该就是刚才同一封信，就是他在伦敦不是向伦敦差会申请他要到远方去。那么当然他是希望到非洲，结果呢伦敦会说恐怕你更好去中国， 所以呢在这个以前他就写了信给他的父亲。那么虽然这个信呢好像长一点，但是我总觉得你从字里行间你可以看出这个人啊，因为你平常你读他的传记，那么完全看写传的人，所以呢因为你要形容一个人，所以你普通不大容易看出这个，所以我们要紧就是要认识到底这个玛丽孙是个什么样的，为什么神用他。亲爱的父亲，我认为尽早告诉你，我正在考虑献身于伦敦会，是我应有的责任。你应当会记得，在家乡的。